哪一件第一，哪一件第二呢？我想呢，如果有人问我说，做人跟做恩赐，恩赐跟着做人，两件只能够选一件。那么，如果要是问我说这两件你选哪一件呢？那么当然呢，我是选这一个做人，不是选这个恩赐，因为一个人呢没有恩赐，他不会害人。一个人呢，不会做人呢，那他会害人的。所以这两件东西呢，如果都有，那是最美；如果不能够都有，两件只能够选一件呢，我们宁可呢选这一个灵性做人，而不选这个恩赐。好比说，在这一个约翰第十二章，耶稣到伯大尼去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在那里坐席。那里呢，有三个兄弟姐妹，一个就是拉撒路，一个就是马大，一个就是玛利亚。那其中记载拉撒路呢，他坐在那里，他一声不响，可是有很多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他们就信耶稣。那么一声不响，怎么能够带领人信耶稣呢？因为拉撒路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从死里复活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拉撒路他曾经死了，拉撒路他现在复活了。那么曾经死的拉撒路是一个什么拉撒路呢？是一个呢，以自己为中心的拉撒路，是一个贪爱世界的拉撒路，是一个跟人呢计计较较的拉撒路，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拉撒路，是一个呢，这个看重世界的一个拉撒路。那么这样一个拉撒路死了，那么现在拉撒路复活了，怎么样拉撒路复活呢？现在复活的是一个人能够容人、能够让人的拉撒路，能够爱人、能够舍己的拉撒路，能够谦卑、有温柔的一个拉撒路。那么这样呢，一个是死，一个是活，这样一个死跟活的拉撒路摆在那里呢，那么自自然然就能够吸引人来去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啊，领人归主呢，有时候不一定是一把口，领人归主呢，有时候呢，虽然说口里面一声不响，可是从生活流露呢，倒能够把人带到基督耶稣的一个跟前。那么所以我兄弟一个主的仆人，有恩赐有灵性，这是最好。如果两个只能够选一个呢，那宁可我们选呢有灵性，但是我们不选呢我们有恩赐。因为有灵性，我们呢能够帮助人；有恩赐而没有灵性呢，这个反而我们会害人。那么这个年轻的仆人呢，他有一个毛病。那么这个毛病是一个什么毛病呢？是我们一个做主的仆人应该有制度，这是对的。什么叫做制度呢？好像说一个今天做主工作的人呢，他一个礼拜天，一个礼拜七天，那么七天呢，一般人是礼拜天休息，可是一个做主仆人，我们不能够礼拜天休息，因为礼拜天这是我们忙碌的时候，这是我们工作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一个礼拜七天通通都工作呢？但是倒也不是，因为有做有息，有工作有休息，那么所以就选一天的休息。选什么时候休息呢？就选这个礼拜一的休息。那么这位年轻人呢，他也选这个礼拜一来休息。可是有一天礼拜一的时候，教会一个弟兄在礼拜一就过去了，所以呢教会的这个长老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某弟兄啊，这个现在某某弟兄呢他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请你赶紧来一趟，来安排一切。”那他怎么答复呢？他说：“对不起，今天是休息的时候，那么如果要安排一切呢，那等明天再说吧，您再说。”后来这个教会的长老就很不以为然，他马上就告诉他说：“那么是不是说礼拜一呢就不能够死呢？如果说礼拜一不能够死呢，那么请你去祷告神嘛，求神呢让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通通不在礼拜一死呢，在礼拜一以后再死，是不是你的意思这样呢？”那么所以这位弟兄呢，他就是这个死守成规。怎么样死守？他以为说礼拜一是我休息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来碰我；礼拜一是我休息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来搅扰我，好叫我真正能够有一个很好好的休息。那么你说不对吗？他也不算说什么不对，因为他礼拜一是他休息的时候。你说你这对吗？那么一个主的仆人呢，他应该跟一个医生一样的，这个白天 有病的时候叫他，他就得去；半夜有病的时候叫他，他也就得去。那么为什么应该这样？因为是救人要紧。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死，那么这个可能的；礼拜一死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既然是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礼拜二、礼拜三这些日子死的时候，我们要去来帮助料理他死后的一切，就是礼拜一也应该来帮助他料理死后一切。那么，所以这位弟兄呢，因为他这一点没有转过来的，后来呢，就给那教会的一般长子呢，对他一个看法的，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看法。所以，一个主的一个仆人呢，应该所有时间都是主的，每一个时间都应该拿来为主，这是一个主的仆人他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
还有一次，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呢，我内心的里面呢，一直存着一个很大的疑问。后来呢，我把这个疑问呢探讨出来呢，我就了解说，身体的动这一件动呢，这是非常要紧的。有一年，格里汉先生来到台北举行布道会，那么台北呢，就组织起来格里汉先生的布道会，一共呢有一百来个教会呢参加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在预备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我兄弟也是筹备里面的一个。那么当时呢，我们怎么样预备这个聚会呢？我们就想格里汉先生呢，他到世界各处的时候呢，都觐见各世界各国的一个元首。那么所以呢，来到我们中国，我想也可以，应该不是例外。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我们就请那么国家的那个夫人呢，就蒋夫人来做这一次这个布道会的一个顾问。那么蒋夫人当时呢也就非常乐意就答应了，因为她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那么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有份呢，我想这是因为这是她很快乐，那么愿意参与的。后来呢，我们这一百多个教会又加上了一个蒋夫人做我们的顾问呢，后来呢我们就向国防部来去借用当时在总统府门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球场。那么因为呢这个格里汉先生是国际的名布道家，我们呢又有一百多个教会呢来参与，又有蒋夫人呢来做我们的顾问，所以呢国防部呢也很乐意很快呢就答应下来了，把这个球场就借给我们用。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因为工作进行得非常的顺利，那么每一个教会呢大家呢也非常的踊跃，那么参与的人呢每一个人呢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呢到了开会第一天晚上开出来的时候呢，那真是呢没有呢让我们失望。因为为什么没有让我们失望呢？因为整个八千多个位置的一个三金球场呢全部完全都坐满了，那么不但是坐满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没有位置坐呢，那结果就站在那里。那么可以说那一次的聚会，我想最少总有九千人。那么那一次开会了以后呢，我兄弟负责会前带一个祷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不是出所料呢，这个工作做得这么成功。那么所以呢，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好像一面在那里感谢神呢。如果讲得比较软弱一点呢，好像让神看看我们做得还算很不错。那么这个事情了以后不久，又有一个教会，他们也要来开一个布道会。那么这个教会要开一个布道会呢，他没有一个国际讲员，好像格里汉先生，他们的自己教会的传道人做这个讲员，他们也没有很多的教会来参与，他只有单独自己一个教会来接一个工作。那么我那个时候有点杞人忧天，怎么杞人忧天呢？因为我们有一百多个教会才撑出这种场面，我们有国际的大讲员格里汉，还有的蒋夫人做顾问才撑出这种场面。那现在呢，他只有一个教会，而且呢他只有他自己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怎么能够撑出这么一个场面呢？而且三清九场一共有八千多个位置，到时候呢如果冷冷落落，那不是一个见证很不好吗？我在这个杞人忧天。没有想到呢，他们这个聚会 开始的时候，就把三军球场呢完全就坐满。那么不但三军球场完全坐满了，而且因为人太多的缘故呢，那甚至呢就去接第一女中的礼堂呢，把这一个这个毗卢殿寺呢拉到第一女中的大礼堂去。那么不但第一女中的大礼堂也坐满，而且呢没有办法的也把公园路呢新公园的音乐厅也把它接下来。那么这个聚会一共三个会场。第一个会场是三军球场，第二个会场是第一女中，第三个会场呢是这个新公园。那么开会下来的时候呢，那这个人数啊，可以说呢，我想大概最少总是在四五千人左右。那么那个时候，我内心的里面，有一点疑问：台北100多个教会合起来，有一个高级的讲员，格里汉先生，还有一个蒋夫人来去做顾问，那么仅仅呢把这一个三军球场坐满，这个教会呢，它只有一个教会，它也没有国际的讲员，只有他自己的传道人做讲员，也没有一个国家第一夫人来去做顾问，他们怎么能够做出这么一个大的聚会，能够撑住这么一个场面呢？所以我内心的里面那个时候实在有一点的不了解，后来呢，我了解了。为什么我了解了呢？因为啊，我们100多个教会的洞呢，仅仅就是一个传道人，大家连起来洞。那么好一点呢，就加上了几个教会里面的长子们连起来洞。这个教会的洞呢，它不是只有传道人洞，它乃是传道人、长子连长子，不但长子，而且连所有的信徒，他们通通来洞。所以呢，他们的洞是什么洞呢？他们的洞是身体的洞，我们当时啊，格里汉布道会，我们的洞是什么洞呢？我们的洞呢，就几个肢体的洞，不是身体的洞，身体洞。所以呢，身体的洞呢，跟肢体的洞不一样，因为这肢体的洞呢，这是有限度的，这个身体的洞就是无限度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生出那么大的一个场面。那么我从这个地方看呢，身体的洞，这是一个很要紧，很要紧。可是，如果要讲究身体的洞呢，那一定要讲究同心。各位，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心呢，谈何容易？为什么谈何容易呢？因为有个性的不同，有看法的一个不同，那么有意见的一个不同，那么有种种的不同，我们怎么能够同心呢？那同心，所以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同心受到伤害。那么同心一受到伤害呢，这个身体就不能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同心，而身体才能够动。如果没有同心，身体就不能够动了。那么，但是我们怎么样同心呢？怎么样能够同心呢？我想啊，今天呢，我们所要求的，不是意见相同、看法相同，我们所要求的乃是心相同。而且所谓心呢，就是说我的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的心也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是一个同心。如果呢，我们要求人意见跟我相同，那么他也要求我的意见给他相同；我们要求人看法人给我相同，他也要求人的看法跟他相同，那永远没有一天心可以同得起来的。所以，而且呢，意见不相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为什么这是一个好处呢？因为能够呢，这个意见越来呢越好，这个看法呢越来越对啊。所以我们所要求呢，断断不是意见相同；我们所要求断断也不是看法相同。为什么？有时候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这样，你的意见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呢，我的意见不一定你的意见好；有的时候呢，你的看法不一定我的看法对。那么我们呢，就因为有你的意见，有我的意见，我们大家来寻求一个更好的意见。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们大家来寻找一个更好的看法。所以啊，一个同心呢，断断不是讲到意见相同，断断不是讲到看法相同。那么同心是什么呢？同心讲到心相同。所谓心相同呢，是有你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也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这样的心才能够相同，那么这个同心才有希望能够同心。还有呢，我们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未免有时候有误会，未免呢有时候有冲突， 有冲突。那么你看呢，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既然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如何能够的同心起来呢？同起来，各位，意见跟着误会，这是经常呢我们都会产生的个性的问题、背景的问题，那么种种的问题呢，这一些都很可能发生这一些事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呢？要同心，我总认为说，我们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们断断不是去树立一个敌人，一个敌人，那么而是呢，我们如何去争取一个敌人，争取一个敌人，这才是今天呢我们做事情应有的一个对的一个态度。如果呢我们要去树立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争取一个敌人呢，那么将来这个教会呢一定会四分五裂，一定会变作非多很多的一个方块。那么这个教会呢，无论如何呢，它一定是同心不起来的。所以啊，一个教会，我总认为说同心要紧。这个同心不是在意见上面，不是在看法上面，这个同心呢乃是我有基督耶稣的心，你也有基督的耶稣的心，那么这样的去同才同心，那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同心呢，大家呢就得彼此的相容，大家的彼此的相让，而后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同心的一个境界。再有今天这个社会的事情的决定是用表决，因为为什么用表决呢？因为啊，这个我的意见你的意见，那么到底要采取你的意见还是要采取我的意见呢？那么当然了，并不是采取你的意见，也并不是采取我的意见，因为如果采取你的意见我不愿意，采取我的意见你不愿意，那么我们今天对教会的决定一件事情，我们既然不是靠表决，那么我们靠什么来解决这么一件事呢？我想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我们呢都是被差用的，我们都是被委托的。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我们应该尊主伟大，我们应该尊主伟大的，就一同的寻求神的意见。各位，关于一件事情呢，是跟不是，可跟不可，能跟不能呢，我想最后应该的处决是在于神，神才是一个真正的处决者。那么既然神是一个处决者，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让神处决呢？那么各位，我的内心的里面是尊主伟大，你内心的里面也是尊主伟大，所以呢我们要讨论一件事，要决定一件事的时候呢，断断不是来寻求人的意见，乃是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所谓寻求神的旨意呢，自然呢不是用表决。为什么不是用表决？因为用表决的时候，有时候呢你那边人少，那么你的意见被否定了，我这一边人多呢，我这一边的这个意见呢已经被采纳了，可是那一班呢被这个否决的人呢，他们内心的里面有点会不服。那么你看一不服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同心就会发生问题。那么以至于如此，我们怎么样来去决定这么一件事呢？就是好好跪倒下来来问神，跪倒下来来寻求神的旨意。那至于我听说有一个机构，他们一个领袖过去了，那么他们要从他们几个人当中产生另外一个领袖，那么当时呢有三个人是同意了，可是有两个人不同意。那么当然了，如果采取表决的办法呢，应该尊重这个多数的，那么应该呢这个拿去这个少数的，但他们不这样做。那不想这样做怎么办呢？他们就祷告了一年，结果呢那两个人还没有给他们意见相同，祷告了两年，那两个人也没有给他们意见相同。可是祷告到有一天，那两个人呢，神感动他们，这两个人意见里跟三个人意见相同了，有五个人意见通通相同了，后来就把那个领袖就产生出来了这个问题呢就得做一个很好的解决。我想呢，今天教会处决这么一件事情呢，我以为呢这是一个最好的路，这是今天教会的应该真正应该要走的路。那么今天基督教会的里面呢我常常在说，我们不是一脚踢，我们也并不是说呢独夫的一个政策，我们应该采取这个团队的服侍，团队的服侍。那么可是团队的服侍呢，因为单独的服侍有限，团队的服侍可以无限。单独的服侍呢，这个工作呢，不可能扩得很大，只有团队的服侍呢，工作才能够扩得大。但是， 讲究团队的服事呢，一定要讲究领袖，有一个领袖，因为有一个领袖呢，然后呢才能够集中起来。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呢，就不能够集中起来。可是这个领袖怎么样能够产生呢？产生，各位，今天这个政治是从上面做下来的，教会呢不是从上面做下来，教会应该从下面做上去的。好像说，今天我在教会的里面，我希望我被人爱，被人爱。我希望被人爱，这是好的。但是呢，不是我要求人来爱我，是人呢他自然的爱我，爱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呢不是我要求你要听我，乃是人他自自然然他愿意听我。如果从我要求下来，这不对。从一般弟兄层面呢，他能够呢这个遵守上来，那这是这条路是对的。但是这个领袖他要怎么样产生呢？并不是因为地位就把它产生出来的，也并不是因为学问来把它产生起来的，也并不是因为呢这个才干来把它产生出来的。所以绝对决定一个人的权威或者决定一个领袖的地位，断断并不是在这个地位，断断并不是在学问，也断断并不是在才干。那么既然如此呢，一个领袖，社会的领袖可以从这几方面来产生。所以从这个地位，从才干，从学问来去产生。教会的领袖呢，断断不是从这个地方产生。那么教会的领袖到底怎么样来去产生的呢？产生的呢，各位，权柄的问题呢，权柄呢是神给的，神给的。权柄的问题呢，并不是呢我自己去争夺的，争夺的。我在这个提到一件事，好像说亚伯拉罕，你看呢，从前呢，他手都是放开的。他不抓这个不抓那个。当罗德来到他跟前的时候呢，他要争这个牛羊吃草的地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够争，你向前我就向后，你向左我是向右。所以亚伯拉罕不争什么，他不抓什么。那么罗德呢，他争这个，他也抓那个。可是到头来的时候呢，罗德两手都是空的。到头来的时候呢，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放眼往前看，凡是你眼睛看得见我都要赐给你。所以一个抓的到最后两手都空，一个不抓的他到最后神给他丰丰富富。那么今天呢，在属灵的地位也是一样，属灵地位呢，断断不是我去谋，断断不是我去争。这个属灵地位是什么呢？属灵地位乃是天上神对我的赏赐。可是神他赏赐给什么人去地传病，神呢他赏赐给怎么样的人的一个地位呢？一个地位呢？各位，这个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了有很多的一个原则，很多的原则。那么你看看，神给这一个摩西他有传病，有传病。那么为什么神给摩西有传病呢？我想呢，在真理的上面你可以很清楚看见一件事，因为摩西他没有自己，摩西他不为自己，不为自己。你可以从很多地方去看，你看摩西都在舍己，怎么样舍己？他不愿意王宫的快乐，他愿意跟他的同胞一同受苦，这是摩西的舍己，摩西的不为自己。还有呢，当犹太人拜金牛犊，神给摩西说要把他们灭了，可是摩西跑到神面前去争，他说神啊，如果呢你要是不赦免他们，你就从你的车上把我的名字就涂抹吧。所以呢，摩西为着他的同胞，摩西呢为着他的羊群，他宁愿舍去自己。所以神的权柄赏赐给谁呢？是赏赐给一个不为自己，赏赐给一个没有自己的人。那么所以一个教会团队的服事，他需要有领袖。可是这个领袖权柄从哪里来？权柄断断不是他去谋，不是他去得争权柄呢，而是神呢来赏赐给他。那么赏赐给怎么样的人有权柄呢？就给那一个人有这一个舍己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有权柄。那么所以这个领袖呢，你看啊，从前这个大卫王他是一个领袖，那么你看呢，很多人跟随他，欠债的跟随他，那个没有路人的就跟随他，很多人的跟随他。那么为什么来跟随他呢？大卫王那个时候没有权， 因为他还是一个流亡者，那个时候他没有钱，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两手空空，那么他到底怎么样能够来吸引这么多人的跟随他呢？只有一个解析，因为大卫当时他有一个吸引力，那么这个吸引力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个吸引力就是大卫他有属灵的分量，他有属灵的分量呢，而后他才能够有这个吸引力，所以吸引力是从属灵的分量来的。所以各位，今天一个领袖他有属灵的分量，可是这个属灵分量到底怎么样产生的呢？这个属灵的分量产生，这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来产生。怎么样说跟神的关系呢？你看呢、摩西跟神的关系，他一起是上到山上40昼夜，在那里祈祷，在那个地方跟神的交通，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分量呢就从这个地方来去产生。那么还有属灵的分量从什么地方产生呢？不但是跟从神那个地方产生，从人那个地方产生。怎么样从人那个地方产生？就跟人的关系，一个是跟向上的关系，一个是向下的关系。向下的关系就是跟人的关系，所以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爱心。所以跟人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属灵的生活，属灵生活。那么这是一个属从这个地方来去产生这个属灵的一个分量。所以这个领袖团队的侍奉一定要有领袖，可是这个领袖一定要传病，而这个传病是从神给的，不是自己去谋，不是自己去抓。一个领袖呢，他一定呢有属灵的分量，而这个属灵的分量从什么地方产生？是从跟神的关系的产生，是跟人的关系的去产生。除了这两点的以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跟自己的关系。所谓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要过着一个陶祖生活的喜悦的生活。所谓过着一个陶祖喜悦的生活呢，就是说他圣洁，就是说呢他殷勤。所以呢有这样跟自己的关系呢，这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来产出一个属灵的地位。所以一个人有属灵地位呢，断断不是从地位来的，不是从学问来的，也并不是从才能来的。一个人属灵地位完全是从跟神的关系来，跟人的关系来，跟自己的关系来，而后才产出这个属灵的一个地位。而后一个团队呢，他才会这个美好，一个团队的形式呢，它才会的稳妥，才不会摇摆。那么，所以治理这个教会呢，那么我兄弟一位，这一切呢，我们都应该呢要去讲究的，好叫这个教会呢，因着有领袖的缘故呢，这个团队有领袖的一个带领呢，叫这个教会能够不断的往前增长。还有一点应该要郑重提的，就是人跟工作，工作跟人呢，这两件事呢，应该讲究什么是先，什么是后。我兄弟一位呢，我们应该讲究的是人的问题，有人呢才有工作，没有人就没有工作，有好的人才有好的工作，没有好的人就没有好的工作。好比说今天这个世界，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说以为是制度的问题，所以这个制度以为换成那个制度，那个制度又换到那个制度，那么结果呢，这个制度呢换了以后，以后也发现不好，那个制度换了以后，以后也发现不好。缘故在哪里呢？缘故是人的问题。因为这些缘故呢，所以今天教会所讲究的并不是工作，今天教会所讲究的也不是方法，今天教会所讲究的应该是讲究人。有美好的人才有美好的工作，有属灵的人才有属灵的工作。圣灵的问题，最近呢，这个圣灵几乎呢，在中国教会，成了一种风气。不论是台湾如此呢，有我到这个海外看呢，有很多地方也是一个如此。那么既然呢，现在成为各教会一种风气呢，所以我也要借着这一点的时间呢，来给大家谈谈关于灵恩的事。圣经的里面有两个人提到灵恩，一个呢就是这个使徒约翰，一个是使徒路加，他们两个人都讲这个灵恩。可是这两个人所讲的两个角度很显然的不同。路加所讲的，他讲到圣灵，他是用风，所以 在《使徒行传》第一二章里面，他说好像大风吹过，他是用风来做圣灵的一个表号。那么约翰所讲的，他是在用气，在约翰第二十章的里面，他门徒聚集在一起，他进去向他们出一口气，以后给他们说你们受圣灵。那么路加所讲的，他所用的是讲到come upon you， 就在你的上面。约翰所讲的是讲到这个 in you， 是在你的里面。这两个人所讲的，那么是在有两个一个角度。可是这两个角度呢，如果讲风，这是关于讲工作的。所以你看《使徒行传》《路加福音书》呢，他们被圣灵充满，后来一直讲到工作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那么约翰所讲的讲到气，这个气呢，这是讲到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呢，以至于约翰一二三书呢，我们看见都是注重到生命的一个问题。那么工作也好，这个生命也好呢，我以为这两件事应该要平衡。因为如果呢，这个偏以这个路加的，或者是偏以这一个约翰的，这一个都不是一个很美。如果能够让它可以平衡呢，那这是一个最美的一个追求。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圣灵的问题呢，我在这里要提到两个，一个是提到真理的问题。因为我们呢，无论是如何呢，一定要把真理弄清楚，好叫呢我们就不会呢这个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么或者呢听这个或者听那一个。所以呢关于这个真理的问题呢，我以为说应该把它弄清楚才好。好像说有一个人一本书的里面呢，他曾经提到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呢到火车站的时候呢，那么他到了以后，可是火车已经开走了，结果呢这对夫妇呢，他就去问这个火车站的人呢，他说8:01的火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开。以后这个火车站的人呢被他问得像不知道如何是答，他说8:01的火车就是8:01开的，你怎么问我8:01的火车是几点钟开的。后来呢这对夫妇就给他说，可是呢我的表呢才这个7:56，那么这个我太太的表呢才这个7:54，那么所以呢这一个到底呢我要看哪一个表才对呢。以后啊这个火车站的人就给这一个夫妇，这对夫妇说，他说你要看哪一个这是你的事情，可是呢火车站的火车开的时间呢并不是根据你的表，也不是根据你太太的表，乃是根据我们火车站的表。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呢，今天呢有东家这样说法，这个西家那样说法，其实呢圣灵的问题呢不是公家根据东就要这样说，或者根据西家那样说，圣灵的问题是根据圣经怎么样来说。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我们真理的问题呢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关于真理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好像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就过不多久的里面受圣灵的洗。那么在这个圣灵的洗的灵洗这件事呢，有的一个解析呢是说圣灵的洗就是重生，重生的就是圣灵的洗，一个人如果重生就等于领受了圣灵的洗。那么有的人呢他认为说重生就是重生的，圣灵的洗是圣灵的洗，那么是有两种的说法。那么到底有哪一种的说法是或者哪一种说法是不是呢？就是说这个重生是不是就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不是就是重生呢？那么如果说圣灵的洗就是重生，那么一个人重生就等于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可是当时啊耶稣基督给那些使徒们说，他说过不多几日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那么既然这些使徒呢，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些使徒呢他们已经重生，因为耶稣在他们身上已经工作到一个地步。那么既然是如此呢，所以他们的重生是无可疑问的。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重生就是重生的，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洗，这两件事呢我们不应该把它混为一谈，那这是一个说有真理的问题。第二个真理的问题呢，有人说我们已经有圣灵，我们为什么还要追求圣灵呢？那么而且呢可以用很多的理由讲到我们已经有圣灵。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不会知罪， 因为知罪呢，这是也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呢，我能够知罪，我能够认罪，我能够离罪，这就是我有圣灵一个凭据。那么，而且呢，如果我们有圣灵，我就不会称神做我的父；我们有圣灵，我就不会称耶稣基督做我的主。那么今天既然呢，我称神做父，称耶稣做主呢，这就是我里面有圣灵一个确确实实的一个凭据。那么我已经有圣灵，我为什么还要追求圣灵呢？我想这个讲法呢，如果讲起来也是很合乎这个逻辑的，因为有了以后，你为什么你还要再去追求呢？可是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呢，你看圣灵的事情呢，就不是一次。好像说我们讲耶稣基督第一次圣灵在他身上，这是他怀孕成胎的时候，因为使者给玛利亚说，他说你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这是第一次。那么到第二次呢，耶稣基督他要出来工作，在约旦河受洗，从河里面起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好像鸽子一样。那么这是第二次讲在他身上提到圣灵的事，使徒也是如此的。你看看这个使徒呢，第一次讲他们受圣灵，就是约翰第二十章，耶稣进去向他们出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么以至于如此的，我们就看这是使徒第一次讲到受圣灵。那么第二次呢，这是使徒第一章，耶稣说过不多几日，你们要圣灵受圣灵洗，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那么耶稣这个应许呢，是在使徒第二章应验，因为使徒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个人说起别国的口才。那么这是第二次，所以一次又一次。那么所以有的人呢已经有圣灵，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灵呢？可是如果呢，我们从耶稣基督本身的历史去看，我们看见他有圣灵，他还要这个在得着圣灵。使徒去看他有圣灵，他在得着圣灵。你看耶稣如此，使徒也如此，何况我们岂不更当应当如此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有人说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应许过不多几日你们要承受圣灵的洗，那么这一件事已经过去了，这一件事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洗呢，这是为着教会，就教会。那么既然呢教会已经出来了，所以圣灵的洗这件事情已经就成为过去了。那么你看呢，所谓教会呢，不但是包括犹太人，教会也包括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外邦人呢要成为一个身体。那么在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把犹太人洗净的教会里面，进入在教会的里面。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到哥尼流家里去，哥尼流是外邦人，他们是罗马人，所以圣灵降临在这个哥尼流家里去呢，就等于说把外邦人也进到教会的里面，洗净到教会的里面。那么所以呢，第二章这是犹太人，使徒第四章这是外邦人，那么犹太人外邦人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因为这样缘故呢，圣灵的工作就算完成，圣灵的工作就已经完毕了。那么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圣灵的工作有时代性，但是如果你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去看呢，他说呢，不但是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你们这是一代，你们的儿女又是一代，所以这个没有时代性。那么而且传给远处，那么既然有远处就有近处，所以有近处也有远处。所以呢，圣灵的工作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定，也没有空间的一个限定。所以有人把他说呢，这个圣灵的洗已经成为历史。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呢，似乎不是如此的。那么再有呢，关于圣灵的洗呢这一件事情呢，如果从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来看，他说各样的洗礼。我想那个各样的洗礼呢，断断不是指说这一个水礼有各样的洗礼。不错，水礼呢有很多类，好比说这个人都是很奇怪的，所以说想出来的道理也是很奇怪的。好像说水礼今天最普遍的一种是敬礼，一种是地礼。那么这是你看这长老会是施行的是地理，敬信会它施行的这是一个敬礼，所以有属于 敬礼，有地礼，各样的礼是不是只做这个呢？我们想当然不是只做这个。那么如果呢，有的人呢，那更奇怪了。怎么样更奇怪呢？好像说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敬礼的问题呢，耶稣基督呢，他当时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他的头是往前面低下来的，低下来的。那么可是敬礼呢，的时候呢，他是把他扶着的时候让他倒下去的，那么而是这个头呢往后倒下来的。那么有的人就有些不对，所以有的人的洗礼呢，他是向前拖，他不是向后仰，不向仰。那么有的人呢，他们怎么样认为呢？他说耶稣基督他不是在水池里面受洗，耶稣基督乃是在河里面受洗，所以我们应该呢在水池里面受洗不合乎圣经，到河里面受洗就才合乎圣经。那么有的人更说了，那么如果要讲究到真正合乎圣经呢，耶稣基督并不是在你这个河受洗，耶稣基督呢乃是在这一个约旦河受洗。如果我们真正要合乎圣经呢，我们应该跑到约旦河去受洗。那么各位，关于这个洗礼的问题呢，有这样说，有那样说，因为人都是很奇怪的，但所以想出来的道理也都是很奇怪的。可是啊，我想各样的洗礼呢，断断不是只做水洗，有这样的洗，有那样的洗，有这个地洗，有净洗，断断不是朝着这个说的。那么各样的洗礼到底是只做什么说的呢？我想各样的洗礼，一种是知道是水洗，一种是知道是灵洗，所以未知是各样的洗礼，所以水洗呢跟灵洗未知各样的一个洗礼。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关于圣灵的问题呢，我们在真理上面呢应该有一个清楚，有一个解决，我们才不会呢边走边右呢，有时候听人家这样讲，有时候听人家这样讲，那么莫从一事，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关于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呢是提到了害怕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有害怕的问题呢？各位啊，因为听着有人这样说，他就追求圣灵，会不会去追求到邪灵呢？邪灵呢？那么如果去追求到邪灵，那就并不是得不偿失嘛。所以有的人呢对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个害怕。那么为什么有这种害怕呢？因为的的确确有的人呢他去追求圣灵，所以遇见呢一个不对的事，那么以至于人对追求圣灵的问题呢，他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就抱着一个踌躇不前的一个态度。那么到底追求圣灵会不会去追求到邪灵呢？那邪灵，各位啊，我们如果用路加福音书啊，第十一章来看，他说父亲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是我们的父亲呢？和我们父亲呢？所以你看呢，一个做父亲的人呢，他儿女他要饼，他不会拿一块石头给他；儿女呢，他要鱼，他不会拿一条蛇给他，那个蛇给他。你看呢？做父亲的尚且不会，我们的孩子来向我们的要求一块饼，我们就拿一个石头去代替饼给他；我们的孩子呢来到我们面前要鱼，我们就拿一条蛇给他。没有这样的父亲。那么既然呢父亲都没有这样的父亲，天上的神怎么有这样的神呢？所以各位，我想呢，一个人呢追求圣灵以后，神给他邪灵，神没有邪灵，而说他得到邪灵呢，我想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那么既然是不对也不可能，为什么缘故呢？今天追求圣灵的人，曾经有人提到说他去得到邪灵呢，对不对？得到邪灵呢，我想啊，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去做学习。你看呢，使徒行传有一个人看见使徒们呢，他们赶鬼，鬼就赶出去，他们医病，病呢就医好。那么所以这个人呢，他以为呢，如果是这个赶鬼能够赶出去，病人能够医好，那这实在是一个得力的名证门径。那么这些使徒他靠着什么来做这个工作呢？当然呢，并不是靠着他们有什么本事，完全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那么这个人看见，如果有圣灵呢能够赶鬼，如果有圣灵呢也能够叫人的病医好，那么我呢，如果有圣灵呢，我也能够赶鬼，我也能够把人的病医好，那么我岂不是我能够成为一个得力的门径吗？ 所以呢，他就拿钱来给使徒，盼望使徒呢就把这个本事给他，就是把圣灵给他。他们追求圣灵，是追求圣灵。为什么追求圣灵？因为他知道有圣灵就可以赶鬼，有圣灵呢就可以医病。那么所以他拿钱要来去买圣灵，拿钱要来换圣灵。那么如果你从这里看，这个人呢，他是追求圣灵，可是呢，如果你详去看呢，他不是追求圣灵，他是追求得力的门径。所以呢，他的心根本就不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有人说追求圣灵，他反而是得到邪灵，有这样的一个事实，缘故在哪里呢？缘故就是说他的心不正，不正。因为他的心不正呢，所以结果呢就给邪灵有一个机会，那进入到他的内心。那么我想呢，如果说有，那么这可能是一种的例子。那么再有，我们第三个问题，除了真理问题要解决，除了害怕的问题要解决，还有一个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就是怕人的问题要解决。为什么怕人的问题要解决呢？因为今天呢，有人这样讲，有人那样讲，那样讲。那么到底他对还是他对呢？那么我们呢，简直就不知所以。那么以至于不知所以呢，有人呢对于圣灵的问题呢，他们存着一个批评的态度，那么他们存着的一个攻击的态度。那么我们呢，为着怕人呢批评，怕人攻击呢，以后呢，我们就索性把这件事情摆在一边，免得呢我们去被人批评，免得呢我们是被人攻击。那么而且呢，一个人呢，如果要批评一件事，大概他本身对这件事情多少都有一点研究的。因为如果没有一点研究呢，他不会去批评人，不会去攻击人，攻击。那么既然有一点研究呢，他们也有一点根据。那么这个根据是什么？就是圣经上面，他们去提出来。可是圣经啊，有时候呢，你从这一面看是这个样子，你从那一面看是那一个样子。那么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成见呢，如果你不提圣灵就罢，你一提圣灵的时候呢，他的成见上来立刻就用攻击的态度，用批评的态度。而且这一些人呢，对圣经也并不是没有研究的，都是有一点研究的，对圣经不是没有基础的，都是有一点基础的。那么一般人以为说，你看他们对圣经有研究，我们对圣经没有研究，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听他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给他批评，我们要被他攻击。那么以至于怕人的缘故呢，所以有的人呢索性就把圣灵的问题呢完全就搁在一边，就是说呢闭口不去谈他，闭口呢不去谈论他。那么这是因为怕人的缘故。那么所以圣灵的问题，我兄弟的意思，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态度呢？我们应该存着一个这个把这个真理的问题解决，把害怕的问题解决，把这个人拦阻的问题把它解决，好叫呢我们可以放心往着前面来去走。好像说有一次Princeton 的校长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上了讲台，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不错，从父神，从圣子，于是今天就是圣灵。那么既然是圣灵呢，所以我们应该看重圣灵的工作，我们应该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么这个真理呢，这是不错的，这个真理呢，我们不但应该领受，而且我们应该去追求的。那么我除了上面讲一些关于理论上面的事，那么底下呢，我要讲一些神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看见了很多关于人灵恩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提到了方言。现在呀，很多人对于这个追求圣灵呢，有的人就说呢，你这座圣灵有没有凭据？那么有的人就说有的，因为我说方言，说方言。那么所以呢，今天呢，在一般追求圣灵的一个人呢，大概一般的主张就是用圣灵来作为他这座圣灵的一个凭据。可是啊，神在这多年的里面一直给我看见了一件关于方言的事。第一次我来到洛杉矶，有一次在张荣江牧师浸信会在那里开培灵会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张荣江牧师还没有离开世界，那么所以呢我就在他教会开培灵会，可是前面在培灵呢，后面呢又喊又叫，那么我就讲完了下来，我在后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后面呢有人呢请一个魔术师在那个地方吹民俗， 那么因为我好奇了，所以呢我要去知道这个催眠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就在窗口的地方呢，那么有一个缝我就看进去了，就看见呢很多人坐在那里，那么有一个的魔术师在那个地方向那个会众催眠书，那么我看见呢有一个人被他催眠了以后呢，他就说起呢英文叫做 speak in tongue， 中文叫做说方言，黎正中牧师的翻译叫做转起舌头。那么我就看见了他说方言，是什么方言呢？是用作催眠书来叫他说起方言，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我在马尼拉，那么马尼拉有一个很大的教派，这个教派呢叫做曼纳罗，曼纳罗。那么这个教派呢，他们听说没有四福音，是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那么很清楚你知道这个教派呢是一个异端，也不然的话呢不会说没有四福音，而只有启示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那么曼纳罗呢在菲律宾的地方呢大行其道，那么而且的会员众多，听说有好几百万。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呢到了曼纳罗聚会的时候都要交一块钱，那么因为他们几百万的人呢，所以呢他们每一个月所收的钱很多。那么如果能够进入到曼纳罗的去，能够有一个义务，也有一个权利，那么这个权利是什么呢？如果你失业了，你能够得到他们的救济。那么所以呢曼纳罗这个组织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势力就越来越广大，甚至呢竞选总统的时候呢都要给他们打交道，那么能够盼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有一次啊，我经过一个曼纳罗一个大礼拜堂的时候呢，我就给一个姐妹说，我说好不好呢，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到这个礼拜堂里面去参观一下。那么那一天我去参观的时候呢，他们正是在举行姐妹聚会，那么我就在他们姐妹聚会的时候呢，看着他们正是在祷告，那么而且呢我听见他们正在那个地方说方言。那么你看我在什么地方听见说方言呢？我在曼纳罗在异端教会的里面听见人在那个地方说方言，这是第二件我所看见的。那么第三件呢，我所看见的就是有一个在一个灵恩会神学院读书的一个弟兄，那么一般的一个神学院毕业要用作讲道来去决定他毕业和不毕业，那么这个神学院呢因为是灵恩会的缘故呢，他们不是用作讲道来作为毕业跟不毕业，而是用作方言来作为他可毕业跟不可毕业的一个根据。那么那一年呢这个弟兄应该毕业了，但是他呢半句方言都没有说出来，因为半句方言都没有说出来呢，所以根据这个学校的一个规矩呢，他就得还在重新练一年。那么所以呢人家如果练三年他就要练四年了，以后呢到了多练一年又快要毕业的时候呢，他的方言还是不能讲出来，那个时候他就着急了。为什么着急呢？如果再不讲方言呢，那么他就要读五年了，那么如果五年再不讲方言那就读六年了，六年要再不讲方言再读七年了，那么到底呢要读到多少年才能够完毕呢？所以在这个第四年的时候呢，他就想到既然方言呢是一种卷舌头，既然方言呢是一种舌音，那么既然方言呢是一种音调，那么如果说是啦啦啦也好，或者叭叭叭也好，那么如果是哒哒哒或者叭叭叭，那谁不会呢？所以呢他为着要毕业期间呢，他就把方言就装出来了，所以他就装方言。那么这个学校呢看见他已经会说方言了，后来在第四年的时候呢也就把毕业证书发给他了，那么他也就毕业了。那么他毕业了以后呢，他内心里面很不平安，他有一天呢他跑到我们礼拜堂去，他就给我讲这件事，他呢盼望呢我带领他认罪，因为他装方言，因为他假方言，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简直呢没有尊主伟大，他在神的面前简直呢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他盼望我给他祷告求主呢赦免他，这个求主呢一个饶恕他。那么所以呢第三我看见什么方言呢？我看见装方言，我看见假方言啊，这是第三。那么第四呢有一个军人也是一个弟兄，那么他对这个方言的问题呢，他内心的里面他有个保留，那么为什么有个保留呢？因为他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不知道是是还是不是。 有一次啊，他到嘉义，那么经过一个聚会的地方，那里呢正是有人在那里追求方言，有人在那个地方翻方言，因为有人讲就有人翻。那么他进去了以后，看见人在讲，人在翻，他就不知道了，这个讲的真不真，翻的也真不真呢？所以他想呢，为说要了解真或者不真呢，以后呢，他自己呢就说起方言，那么他自己说起方言了以后呢，旁边有一个人呢，立刻站起来就给他翻，翻，那么翻呢，到了一小段的时候呢，他就停下来了。他就叫那个翻的人呢，他说你也坐下来，我刚才所讲的方言是我装出来的，是我做作出来的，所以我所讲的方言既然是装是做作的，所以我的方言是假的。那么刚才你替我翻你替我翻的话呢，到底是真还是假呢？那么结果呢，这件事情呢，就整个聚会大家就非常的不愉快。那么他来到台北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给我提到方言的问题呢，那么就讲到他这一段经历呢，以后我就给这位弟兄说，我说弟兄啊，这一种事呢，以后最好不要做。为什么不要做呢？因为装的问题，造作的问题，这种是神所不喜悦的，而且呢，这种是也会得罪神的。所以呢，第四，我看见什么方言呢？我看见装方言，我看见了假方言。这是第四的，我从这位军人的弟兄所看见的。第五呢，我从什么地方看见呢？现在修安传道会，这一个郑国志弟兄，很多人都认识他，因为他在修安传道会负责这个国际的工作。那么他呢，从前在读书的时候，就在我们教会里面，跟我们一起侍奉，跟我们一起追求。他呢，又很科目能力。因为他知道的，因为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那么，所以他要得能力呢，他一定要得圣灵，得圣灵他才能够得能力。那么那一个时候呢，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很注重圣灵的能力，很注重呢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他呢，因为科目的缘故呢，他自然就到那一个教会去了。他盼望呢，那一个教会来帮助他追求圣灵。那么那个教会说：“好的，你跪下来。”那么郑国志弟兄他就跪下来，他那个人就给他说：“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那么郑国志弟兄呢，就听那个人讲一句，就跟他讲一句。那么那一个人再讲一句，郑国志弟兄呢也跟他讲一句。那么所以讲一句不一句呢，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音，所讲的就是卷舌头，好像说啦啦啦，或者是叭叭叭。那么郑国志弟兄呢也跟着他啦啦啦，也跟着他叭叭叭叭叭。那么那个人以后就给郑国志弟兄说：“他说我告诉你。”我如果没有叫你停，你不要停，你就一直的讲下去。那么以后呢，郑国志弟兄呢，就照着那个人的吩咐呢，以后呢就一直啦啦啦，一直叭叭，一直这样讲下去了。那么讲了呢，听说呢，他告诉我说大概有半个钟头了，以后那个人就按手在他手上，感谢主了，你被圣灵充满了，你已经讲出方言了。后来他就跑到礼拜堂来问我，他说：“吴弟兄啊，你看看呢，我这样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呢？”那么我听到他这样一问呢，我说：“你自己以为不以为你被圣灵充满呢？”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么所以呢，像说这个方言的做这个圣灵充满的凭据呢，神给我看见这几件事呢，我内心的里面实在是觉得神给我看见这么多的事情，一定有它的意义，一定有它的目的。所以呢，关于用方言来作为被圣灵充满的凭据，这句的凭据呢，我今天实在是一。